身份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神的儿女，是不是？但是在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挣扎，很多时候就像孤儿孤女一样，我们没有，不太确定自己的价值啊，没有安全感，很多时候要操控啊，非常的工作导向，然后不喜乐啊，非常不容易啊。有时候真正要突破的时候反而是很不容易。那我们也感谢主，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姊妹们来分享，我们将来还有更多的来分享他们在过去这个这一个月两个月他们的学习哦，在他们的身份上的认同的一个学习啊。今天早上我们有两位，一位是Rocky， 就是杨毅弟兄啊，另外是刘贝斯姊妹。那我们就请 Rocky 先到前面来好吗？他要分享从孤儿到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特别为他祷告好吗？为他祷告。主耶稣，求你来，求你与 Rocky 同在，当他分享的时候，你让他很清楚的跟我们分享你在他身上的工作、心路历程跟信仰的历程跟突破。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时间交给 Rocky。
这次牧师要我讲这个分享哈，然后我这个 summer 在上课，然后听到那个牧师给我讲的，就是从孤儿到神的儿女这一篇哈，然后结合，其实我在上的一节课 summer 上的一节课，名字叫做Performance Theater and Media， 就是戏剧表演还有媒体，然后其中我感觉这个课上讲的一些东西哈，和牧师讲的一些东西是有很多东西都是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它里面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每天的生活其实都是一种表演，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都是为了引起对方的一种回应，而一种 performance， 这种 performance 并不是一种虚假或者欺骗的意思，但是这种 performance是必要的，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 relationship 的一种手段，一种 tool。 对，然后这让我想到，其实我的这个名字哈，取的这个名字从孤儿到神的儿女，这个名字其实是牧师给我改的。我先前我的那个名字叫做演员的自我修养，对，然后因为我感觉说演员的话缺乏安全感，就是孤儿的三个特点，牧师说的缺乏安全感，然后业绩成就导向，还有不喜乐。我感觉这三个东西都和演员是有关系的，因为缺乏安全感，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说才戴上面具，然后全副武装来保护自己。然后业绩成就导向，因为缺乏爱，缺乏关注，所以才用表演这种方式来获取关注。然后不喜乐，其实很多演员都不喜乐的，你看那个张国荣不是抑郁症他自杀吗？然后对，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跟你的那个演的，你的内心和你自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让我想到了，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你是要靠这种表演来建立，但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用表演的，这是我的今天要讲的一个这个 point。 我就想从我以前小的时候开始讲吧，就是我也不是小的时候啊，因为表演这种东西是期望人的某种回应，像我妹妹 Crystal 她以前小的时候，她去买东西，我们去带她到商店去她想要的东西我们不给他买，他就会哭，然后哭这种行为就是为了就是期望，对，就我们去给他买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在用这种方式来博取一种 sympathy， 就是一种同情。这让我想到我其实很多时候以前 做很多事情都是出于一种表演，就是做给人看的一种行为。在我以前，其实我以前物理很好，我以前是学物理，从初二刚开始学物理，一直到高三，全部都是我们班里的物理科代表。那个时候就是大陆嘛，大陆它每个班级都会有一个 representative， 就是代表每个 subject 每个学科的代表。然后我是物理科代表，做了差不多五年。其实那个时候我老实说，我自己的物理我并不是很有天赋在物理这方面，但是我是在我的物理每次考得很好，是因为我每次考试之前都很刷题，刷了很多的题，然后对，这是我，但是我就是表现给其他的同学看的，就是说我很轻松，就是我虽然在背后就是做了很多的题，但是我表现出来就是我很轻松，我就说哦，我很厉害。对，然后就有一次就是我们去考那个什么物理竞赛，就是很难的那种物理题哈。然后后来我那次差不多就是五道题就只做出来一道，就是很难的题。然后后来大家问我哦，你考得怎么样的时候，我说哦，考得不错。结果后来出成绩的时候，我就差不多20分吧，就是100分20分，就很丢脸啊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还自己还哭了一顿，哭了一场。对，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很有挫败感。我想就是这种表演哈，在做给人看的时候是很累的，只有在你自己真正知道自己价值，然后去掉这种表演的成分，然后你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然后活出神要你演的角色。因为神他不是导演，他是你的天父。在之前哈，我有在我的社区大学建一个吉他社。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哈，我来美国这个时候就是觉得人生地不熟嘛，然后也没有其实语言也不太好啊，那个时候回来，而且也没有办法跟就是这边的一些朋友就是人打成一片嘛。然后后来我就想我应该做点什么，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擅长的东西，来就认识更多人吧，就是有更多的朋友。所以说我就建了这个吉他社，因为吉他音乐这个东西你不需要就是说话嘛，就是本来我就是刚来的时候语言也不好，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这个吉他社。但是我建这个吉他社的目的哈，就只是为了可以说是炫耀，或者是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哦我很酷，我是这个吉他社社长啊，对，然后就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到后来也觉得很累，做这个吉他社在当时的时候，就自己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喜乐吧，做的时候也是一种表演。但是我转到 Berkeley 之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受洗信主，到吉他社那个时候，我其实第一个学期在 Berkeley 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要搞什么吉他社之类的，因为我很爱弹吉他嘛。但那个地方我有找有什么吉他社什么之类的，但是没有。我就想啊，这个这么大个 Berkeley 居然没有吉他社，有点奇怪。然后就第二个学期吧，然后我就给身边的一些朋友就说，你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乐队或吉他社之类的。他说哦，就是好啊，就是好主意。然后后来其实我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是我又一次再想表演，或者是还是神真的要我就是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真正有一个那个信号吧，就看到，因为我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从那个 North Berkeley 再骑到 Berkeley Campus， 就在我骑车，就在我就是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骑车，我骑到那边一个公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流浪汉，不只是一次哈，就是一次是看到一个流浪汉坐在那个就是长椅那个地方，拿了一把吉他在那弹，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又看到一个男的坐在草坪上，又在那弹。他不是在那个 campus， 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是 North Berkeley 那地方，我看到哦，就是神给我的，就是应召吧，就是我要号召这些大家，就是喜欢音乐、喜欢弹吉他的人，一起来建这个吉他社，所以说这次我可以说，这个是神让我做的，我并不是出于我自己，因为出于自己。这种有表演成分的东西在里面的话，你做的时候就有一种不这种勉强的感觉，或者是说做出来有一些，虽然你觉得你是有动力，但是其实真正内心来说有一种并不能得到就是所有的满足感。但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建这个吉他社在 Berkeley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次是神让我做的，我会得到满足，我内心得到满足。而且这次我们这次的吉他社下个学期什么有很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而且很多的一些朋人他都就是给我发 email， 就说他们有兴趣要加入这个吉他社。所以说我相信这个吉他社是神让我们准备的，然后他会越变越大，然后通过这个吉他社我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些想法吧。就从表演，就我上这个课哈，其实让我学到了很多。它不仅是这个课，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像就是什么影视鉴赏之类的，但并不是，它是更深层次的一些融入生活里面的一些东西。我想就是说我想分享一下一些经文吧。在以前哈，我有点就搞不清楚，有一些疑惑，就是说因为圣经里面有说过你们不要就是在别人面前故意做一些行为，就是炫耀的行为，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他又说到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他又说你要在人们面前做给人们看，做好行为给人们看，对吧？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找到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像我这样，如果我要改一下的话，就是无论演什么，你都要从心里演，像是给主演的，不是给人演的。对，就是我们的这种演员的那种潜质吧，并不是要发挥到就是每天跟人之间的一些就 small talk， 或者是一些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是说你被那种世俗那种循规蹈矩，你有一种规矩你要去 follow， 就是这种你按照剧本去演的那种感觉。我们需要就是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做自己内心的自己。虽然说表演这个东西是它并不是一种否义词，它是一种像我之前说的，它是一种 tool， 一种工具，或者一种方法，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法吧。但是真正做要知道自己是谁，然后这样才能活出神的样式来。谢谢。
非常谢谢那个神用不同的方法对人说话啊，我就看到对杨毅来讲，神一直用表演这个，表示他这一生很多表演啊，神现在要他不要再表演了，是不是啊？杨毅啊，他神要你做他的儿女，不用再表演呀，非常的真实啊，非常感谢主。那我们下面有另外一位贝斯姊妹啊，她要分享浪女回头，神的女儿，你请她来，我们也为她祝福祷告。主耶稣，求你与贝斯同在，你让她跟我们分享她的心路历程，她做神儿女的这个过程。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好，如果你有看节目单的话，我今天的主题是浪女回头，神的女儿。那么我刚刚在敬拜中，我就在想，哇，圣经上那个大浪子跟小浪子哦，有现代版哦，在我身上哦，在我家里面哦，现代版哦。讲起来，为什么我要说自己是浪女？说起来，我的家里面我有个妹妹，所以我们家有两个女儿。从小呢，我跟妹妹就不大一样。那么妹妹是循规蹈矩，该读书就读书，该起床就起床，每次我不起来就是要她拉我起来，就是她真的看起来她就像圣经中那个在家里面的那一个循规蹈矩听父母亲的话，真的是一个好可爱的一个妹妹。而我呢，从小就是比较调皮，那感谢赞美主，我有个父亲是比较肯定我的，我的母亲也是爱我的。所以父亲的肯定呢，怎么来说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哦，如果我要从年代讲起，放心，我不会讲到天黑哈。慢慢已经有一种那种要回忆的那种年龄出现了。我们那个年代呢，父母亲是从大陆到台湾，那么我们就从小在眷村里面生长出来，所以其实父母亲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做父母，因为他们从小离开家，可能都没有多少个他们的父母亲的管教和教导，所以我相信我的母亲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她有忧郁症，所以她不开心，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别人的母亲。那我的父亲，感谢赞美主，我都怀疑他那年代是不是可以去买一本那个育儿指南啊？因为一个爸爸，一个男士，他可以教导他的小女儿，他的女儿啊，说我有，我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在看报纸，翘个二郎腿，放一盆水在旁边，他会叫我洗手帕，因为我们幼稚园要别一个手帕在这里，手就是那时候没纸巾啊，大家都是环保啊，自己别一个手帕在这里。他说你要好好做家事哦，不然将来你的丈夫会不要你。哦 ，OK， 我记得了。那我觉得父亲真的是就这样子教我。那我调皮的时候，小时候调皮到什么地步呢？人家挑一个荔枝啊，父亲在那边买，我就蹲在这边偷偷的拿。被爸爸看到了一顿打，所以父亲是这样子的来管教我。但是我觉得我的父亲没有管错我，我感谢他。真的，小孩子的悖逆真的是要父母亲来管教的，是要管教，真的需要管教。不管教的话，今天我不知道会成为怎么样子的人。可惜呢，我的父母亲呢感情不好，所以他们常常吵架。吵到那个时候，我回想，其实神已经在看顾我。为什么？他吵架对我来讲像做梦，我觉得有点怕怕的，但是我一下子又忘记了，说吵，我就慢慢长大。可是我还是回想起来，我还是快乐的，因为父亲是对我肯定的。他肯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那时候住眷村啊，台湾来的可能知道，我们从大陆到台湾，父母亲是住眷村，改建。然后呢，改建分了一个房子是不错的，可以有自己的厨房。那时候我还这么高，我的父亲竟然会问我说：“阿平，你看看我们这个厨房要怎么做？”那我就会跟他说：“哦，这边洗菜，这边切菜，这边炒菜。”所以我觉得父亲很肯定我，这是我一生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想到孤儿的灵，因为我们最近牧师的教导，我就一直回想，我有没有孤儿的灵呢？有没有呢？我就想很少，不明显，那是因为父亲的肯定。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是爱我。她每次跟爸爸吵架，她就带我离家出走，所以对我来讲，我有爱。 他带我去舅舅家，带我离家出走，可是我就不觉得我缺乏爱。那个被留在家里面的，先反过来，那个大浪子就是我妹妹，其实是得到很安定的家，父亲的爱，只是母亲没有办法带两个离家，只能带一个，是带我。那么妹妹在家里很乖，真的在我的记忆中，她放学的时候就背着书包直直的往家里走，不左顾右盼，我可能是东看看西看看，是这种的我。那感谢主，就这样子的童年慢慢慢慢就到青少年了，翅膀硬了吗？对不对？开始懂得翘课了，翘课是好听一点，其实叫逃学。那我这个翘课也不是翘到学校外面去，那是国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是体育健将，我是篮球队，我是垒球队，我是田径队。那么我要去练习啊，那我所以要练习，所以我不用上课啊。那时候老师为什么都不管我呢？我就在叫跟一些别的队员们在这个体育在操场里面练习啊。可是呢，我觉得就造成我有一个不好好专心读书的这个开始，就开始流浪啦，翘课啦，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可惜，怎么说呢？这个浪女的开始是 teenager， 那我是浪费之子，因为我记忆很好，所以我读书很快，可是我没有好好的读，我没有读到，没有用，对不对？不管你多聪明，你不尽你的本分去读书没有用，浪费青春。那个年龄是你该好好读书的，你没有好好的把握时间，浪费你的机会。也许你可以按部就班好好的读书，你读到好的学校，可能你的一生中比较平稳。那即便如此，神也没有放弃过我。我就想起来，我幼稚园的时候是会在我们的村头啊上主日学，所以我认识耶稣。约翰福音那个三章十六节是常常在我们在路上可以看到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知道有耶稣。我为了今天的分享，我就忽然想起来，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体育老师，他呢很会讲话，很幽默，很会教我们，所以我们都叫他盖先，因为他姓盖。那我记得他有一天盖得很妙，他说，小朋友啊，你们要知道哈，有一个叫耶稣的每天陪着你们，每天跟你们在一起，耶稣。我说，哦，真的啊，我相信了。你知道吗？自此之后我就变成刘大胆了。什么叫刘大胆？我记得国中毕业的时候我们要考高中，甚至在国中的时候我们要补习，所以那时候台北还是没有这么繁华，学校的旁边是有稻田的，所以我要走这个黑路去补习班，或者走黑路回家。其实我现在回想，那个如果是六点钟上课，都要上到十点，蛮晚的。我不再害怕哦，我可以一个人在田埂里面走来走去。当我有一点害怕的时候，说，嗯，老师说耶稣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其实知道，神不但是在我在母腹的时候认识我们，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头发都数过哦。不但如此，他一生是跟你在一起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耶稣进了我的心了。就变成其实我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喜乐的人。那我以为，感谢主，神赐给我这样子的个性。刚刚我最近又在回想这两天，我说也不全然，那跟那个我相信耶稣陪着我有关系。因为当你相信神就在你里面，所以人生中有无数的一种陷阱学坏，我都是临到头来忽然就有一个声音就叫我回来了，不要去。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台湾是其实是纸醉金迷，刚开始啊比较进步嘛哈，你可以天天出去吃喝玩乐，不知道每天在做什么。那么真的，我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也没有好好读书，常常翘课，然后就开始懂得要花钱了。钱重要嘛，因为大家都有钱可以去打保龄球啊，那个年代去保龄球馆很高级耶，很时髦耶。可是不论怎么样，你需要钱，那我就开始动脑筋啦。啊，我就去暑假去打工，去时装店当了一下子店员。我回去跟我爸爸说，我记得那是高一结束的那个暑假，我说，爸爸，行行出状元，我不要读书啦，我要去做生意。我爸爸真的听我的话耶，他把房子抵押了，抵了几万块钱来让我去做生意。 所以我就在西门町的一个叫万年大厦开委托行啊，当然有始无终啦，开一开做一做就丢给我妈了。好了，我就要开始把头发剪掉，又要回学校，我还是没有改好，我还是一样翘课。因为翘课的缘故，我要换了好几个高中，因为每次都缺席。好，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呢，生活倒也愉快，然后交男朋友，结婚，来美国，啊，上课，去读 college， 一样翘课，还是没有好好利用时间。但是那个时候好处呢，就是我还在想说，起码我还想说我要去赚钱，我就会动脑筋做一点小生意，所以生活是可以的。那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浪费了很多很多的青春。所以我说我自己是浪女，但是神不会让我这个走的一些冤枉路哈白白的。这中间当然也有受一些小苦，他会让我回想，就说将来我与人分享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经验，尤其是跟年轻人讲，真的是要把握自己的时间，不要做一个浪女，也不要做一个浪子。虽然我这个浪女不是真的跟爸爸说，哎，会分点钱给我吧，我当得的遗产给我，我出去花费，但是更值钱的就是那个光阴，更值钱的是不再又回来，你花掉就没有的就是那个时间，你真的要把握。我真的比在座的每一个人还要调皮，好，真的。可是我现在感谢赞美主，各位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是读 Berkeley， 都是读书，都是还打工，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是很好的孩子。那么感谢主，真的是祝福，今天各位可以坐在这里是神的祝福。那牧师最近不是就在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孤儿变成神的儿女，你的过程，因为我的基督徒做的比较久，所以我的改变是蛮久以前的。但是神当我时候到了，也就在2000年的时候，我父亲突然中风，这个浪女就开始回家了。我开口跟神祷告，我的父亲在大陆突然脑中风了，我在美国，我怎么办？哦，我好像可以求一个天父啊，我就跟神做了一个最重要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救他，求你救我爸爸，我会乖乖的去教会。因为那个时候不明白，其实神是不需要我们交换，但是我的心里面就觉得，在过往年轻的时候有去教会，但是不持续，坐在最后面听牧师讲讲，听不懂就走了，送我妈妈去教会，我坐在门口，坐在车上，浪费了很多很多神要对我说话的机会，所以就在外面浪荡。感谢主，在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把我带回来了，当我开口祷告以后，神就医治他，脑手术完了以后很顺利，从大陆到台湾，来到美国，父亲也信主了。这一路上来，神真的是抱着我，牵着我走过那个不容易的时间啊！你想到我在大陆，父亲是在广东樟木头这个小地方中风的，那个医院的设备，那个时候我对大陆刚刚开放，也是蛮落后的，我必须去大陆照顾他，进进出出，那个时候还好像还没有100块钱的钞票，全部10块钱的，每次都抱一堆钞票，又怕人家抢，因为你要去付这个医药费嘛，哈，我还记得。所以实在是神怜悯我，当我浪子回头啊，说主啊，你救我爸爸，我就回家了，我回到神的家了，开始神就让我对教会有胃口，我喜欢来教会，我不是勉强的哦，我也不是还愿哦，我是从打心底里面愿意回来，我真的是回家了，我不再是浪女了。然后这中间神就教着我，已经说上来有15、16年了，神呢就一路教我怎么样子的依靠他，他是我随时的帮助，怎么样子的不要欺骗，因为我做生意无奸不成商嘛，常常搞一些花样赚多一点钱，神也有教导。神甚至于更教我要怎么谦卑，神甚至于教我怎么看自己，不能看得太高也不能看得太低，因为就借着一些人对着我骂我，指摘我，说一些不实在的话，我很生气，说真的。但是我在中间学习到了， 他说我自私，我就回家想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啊？可能哦，我有时候没有顾虑到他的感想。他说我自以为是，我说是哦，我好像做事的时候我说了算。所以在这之中每一个指控我去回想，十天后我回来了，我跟我那个姐妹还是好朋友，我感谢她。她是因为血气的冲动骂我，但对我来讲是一个造就。我觉得在那个以后我看我自己看得比较中道，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失误了，可是也不要看得太高，我也不看得对，看到我自己最低。我做错事情我悔改，我没有太多的罪疚感。罪疚感是有的，因为当你做了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或者有些事情不合神的心意，你觉得罪疚。但是每当我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主啊原谅我，那个罪疚感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再是孤儿了，我是真正的不再是孤儿了。我是神的女儿，神非常非常的爱我。现在再讲回到最近两个礼拜的事情哈，这是我生命的历程的改变。那么最近神又让我认识他到更高的更长远的一个境界去，就是我一惊觉，我想说哇我快要60岁了。我说哦老了耶，再做10年再做15年也不过如此。可能有很多时间我要自己要数算一下，我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没有像以前这么强壮。神就让我看到，那就是两个礼拜前的礼拜二，我们祷告会，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边祷告，然后我们就为老牧师祷告。那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老牧师已经昏迷了，真的很奇妙，那是圣灵的动工。我们就在那边祷告，可是从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我在车上每次开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画面就进来了，我就看到有几位老先生老太太蛮老的，可是他们那个感觉让我觉得像孩子一样。然后呢我们的阿爸天父就看着他们，我只差觉得他是不是在说这些都是我的孩子，虽然他们已经年纪老迈了，我很爱他们，我仍然爱他们，我一定保守他们，他们前面的道路直到我这边来我都看顾着他们。我就好感动哦，圣经让我看到说真的是从我小的时候，从我在肚子里面，甚至于在我们，你看圣经上写的对不对，在诗篇138篇是不是讲到说在地底的黑的深处神已经知道我们，来创造我们了，一直到甚至于我们以后老了，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他可爱的孩子。我分享就到这里了。但是我这两天的思想呢，我就从圣经上面找到一个经节，我们请那个陈宇可以打出来吗？这个是我觉得是我的分享的总结，也希望站在这个地方的分享呢是能够造就弟兄姊妹们的。以弗所书5:15，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今天我的分享的总结就在这里，我曾经是愚昧人，我曾经没有爱惜光阴，还有现今的世代各位都知道不要做愚昧人，更重要的是后面一句，要明白主的旨意是如何。Rocky 刚刚已经分享了，知道神在他身上，他开一个吉他社传福音给这些人，神在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浪费光阴，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非常谢谢贝斯，很真诚的把他过去一生跟我们分享。那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成为这个神的儿女哈，这是一个旅程啊。我们在地位上、身份上，我们知道了以后，但是完全到那个地步是需要时间的。那我就请大家有时候也放轻松一点。我们常常在检验哈，说你有没有那个特色啊？有没有这个第一个对 自己的价值不太确定。你知道这个对自己价值的这个不确定，这不是那么简单一下就能改变的，这需要不断经历天父的爱。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我是非常谢谢Rocky 跟贝斯他们的分享，他们分享一定很好，不是他们的口才讲的怎么样，内容怎么样，而是我们这整个的架构是神借着别人的旅程，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听，我待会会给大家一点回应的时间哈，连他们分享时间长短，神都有操控。其实，当我们听别人分享，就像刚才 Rocky 讲的，他去上那个课，其实那个课是讲到一个表演学，讲到表演，但是这个里面就有很深的意思在里面，是不是？我们人生在世界上，我们常常有扮演不同的角色，对不对？你做父亲的角色，做儿女的角色，做老板的角色，做员工的角色，礼拜天来啊，要带敬拜，做敬拜的角色，做招待，有不同的角色。但是，到底你跟我是谁呀？ Rocky 也讲的嘛，他说：“哎呀，很累啊，你不断的要。”就说人与人之间还是要一个沟通，还是要一些文化习惯。你看到别人不能看人家就是你好吗？你其实心里痛苦的要死，你不能说啊不好，非常不好，对吧？你不能这样，要说你这很奇怪，你这个人，对吧？你还是要说哦 ，OK， 怎么样，笑一笑。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很难过的事情，不能讲出来。但是刚才 Rocky 也讲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今天来到天父面前。你不需要表演，你们，这是我们最大的释放。因为你在人世间，在别人面前，你有一些角色，不是你在人家面前的有一些该怎么做说，并不是是你自私，你是想到别人。但是你来到神天父面前，你不需要表演，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父亲，而且诗篇103篇说他怎么样？他不轻易发怒，满有怜悯，不长久怀怒，对不对？充满了怜悯，他接纳你，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那个贝斯也讲他的信仰的里程。那我现在要回应一点，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真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越真实是你对这个天父认识有多少。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我们对他认识太少了，我们对他的爱的认识，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你越认识神的属性，你就会越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 Like a father, like son， 你要像一个真正成的神为儿女的，不但只是你知道你的地位身份，是你这个人开始来表现出像你老爸一样。 Amen， 那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旅程，不是说哦，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就做到了。不会，这是一个过程。我就不晓得下面有没有人有什么回应，对刚才他们两个分享了啊。那个年轻的，今天两个都针对年轻人。那个贝斯阿姨说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她特别讲，我听她讲了呀。有没有什么回应的？我们当中上礼拜那个玛利亚的妈妈回应很厉害，她就上来分享了。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什么回应的？对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我现在再问会众一个问题：你觉得在成为神的儿女、认识这个天父里面，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事情？有没有谁有什么回应？没有关系，没回应也没关系。就说是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走进去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障碍 barrier， 对自己的。 所以 Richard 说他在这个历程上从孤儿成为神的儿女，对他来说比较困难的是对上帝的失望，因为你跟上帝有些求应啊，你希望他做这个做，但是他没有做到那个，你觉得很奇怪啊，你说好了算了，不理你了，不理他一阵，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情形？还可以有反应，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呀，伊恩。对，很好。伊恩说，在世界上，你如果不表演，你很难生存；但是在神的国里面，你不需要表演。好，请讲。啊，跟圣灵的交通。彩云姊妹说，我们最大的困难其实是跟圣灵的交通，因为除非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感受不到天父的爱。其实再简单的讲，其实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了这么多，可是在真正的生活里面，在实际的感情上里面，没有经历到天父的爱，就很困难。天父在天上，你重生得救以后，圣灵就在你里面，阿门。所以我想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要跟父神有交流，借着圣灵来跟父神有交流，可以跟他谈话，跟他谈心，因为其实圣灵就在你里面，你重生得救，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与主，神的灵就在里面，圣灵就是要启示天父的工作，天父他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后起立好吗？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再谈嘛，好不好？我们吃饭可以再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阿门。我们感谢你，主，你来到这世界，你把天父的心意，天父他对我们的心意，他的爱完全在你身上表明出来，都记载在四福音里面。主啊，你亲自说，你们看到子就是看到父，子不做任何事，除非看到父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感谢你，你在离世之前，你跟门徒教导圣灵的真理，你去了以后，你要派一个保惠师来，就是要把圣子跟圣父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时候特别为今天来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祷告，圣灵保惠师，求你来启示，来带领，让我们开始跟圣父交流交谈，他们是三位一体，借着圣灵的工作来跟圣父交流交谈，来经历天父的爱。我们也特别求主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你交流当中有困难，我们希望怎么一回事，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就求主来启示我们，启示我们，我们也为这个表演的这个压力来仰望你，主啊，求你特别恩待我们，主啊，其实你今天借着这两位来谈分享有你的旨意，主啊，我们就特别为这个表演的这个心态，表演的压力，表演的捆绑，有时候连在属灵上都想要表演，让人觉得我很属灵的这种压力，你来除去它，让我们真实。主，我们也特别为贝斯所分享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爱惜光阴，我们真的把时间用在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上，不是自己要做的事情上。也祝福我们下面用餐的时间，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真实的彼此交往。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请到隔壁用餐。